位朋友晚安，我是小安。哦，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5号星期五，晚上10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占星会客室。哦，相信大家应该都还挺讶异的哈，就是我在 Clubhouse 这边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开这个房间了哈，特别是这个占星会客室的部分哈。那这次会特别的在这个 Clubhouse 这边开启这个节目哈，其实是有一个刚好有一个活动哈，想特别的跟大家去做一个介绍。那当然今天的节目呢也会同步的更新到就是我的之前的 Podcast 的节目的小安谈心。好，那今天主要的题目哦，就是如同我各位朋友现在上面所看到的，我上面所写的哈，就是相信之前有收听小安谈心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就是我从上个月10月份哈，然后一直到这个月的11月的上旬哦，都有跟这个上周出版进行有关占星书的推荐跟占星书的赠送活动。而今天呢我们会进行的是第三场的证书活动齁。那进来这个 Clubhouse 的朋友，你会看到在 Clubhouse 上面有一个问卷的连结齁，就是占星会客室的证书活动齁。那你们点进去的话呢就会看到一个问卷的连结。好，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刚好在收听 Podcast 的朋友，你也可以看到下面的主页齁，应该会有一个 link， 好，点进去。好，欢迎各位朋友可以点进去连结呢进去填写资料。好，那我即将会在下个礼拜五呢就是为各位抽出两位幸运的听众哦。那因为上周出版特别的提供了有两本的新书哦要送给大家。好，那上周出版这次跟他的合作其实缘分也是真的还蛮奇妙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我在9月份的时候突然收到他们的来信。好，那编辑部他们说要送书给我，其实他们也完全没有特别说他们一定要我去帮他们做推荐。好，但是我刚好看到他送给我的书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书名我就傻住了哈，因为这刚好是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占星学大师哦，就是 Stephen Forrest。然后我马上的就问他说我可以在那个我的 Facebook 的脸书粉专上面甚至我说我现在有在经营 podcast 的部分，看他们愿不愿意，好，就是说我可以顺便去做介绍。然后我甚至还希望是说可以让我的听众好有这个机会争取一个福利哦。我觉得学占星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要多看，好，多听，好，所以我就想说可以跟帮听众朋友去争取那个就是证书的部分。那上周出版他们也非常乐意哦，而且他们还甚至愿意就是我那时候办的第一场的那个内在的天空的这个抽书活动非常的踊跃啊，就后来编辑部就跟我说，小安老师可不可以麻烦你再帮我介绍后面的两本，因为史蒂芬老师他一共出了天空三部曲，就是一共出了三本书哦。那当然我自己觉得是非常乐意的，因为我本身也是 Stephen Forrest 老师的粉丝哦，所以我非常乐意就是可以为这个 Stephen 老师去推广这个占星书哦，这就是今天这个活动的由来。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会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个第三本书哦，就是叫做昨日的天空，昨日的天空。那这本书呢一样也是由这个美国占星学大师啊 Stephen Forrest 所著作的齁，这也是天空系列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本。其实这本书齁，昨日的天空，其实它已经不是新书了齁，它目前在台湾啊也就在去年2021年的3月已经推出繁体中文版了齁。那我其实是当初接触 Stephen 的老师其实并不是在去年，而是在前年齁，我在中国对岸就有听到他们的有声书的推荐，就突然觉得说哇这本书好棒哦，尤其那时候他在介绍的是昨日的天空，我那时候心里想说不知道台湾到底买不买得到这本书，就没想到后来有一天我就在诚品哦就看到了这本昨日的天空，当下马上立马手刀就跑去买了那个 Stephen 老师的书哦，看了之后真的是如获珍宝哦，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好棒哦，就是 出了一本专门在讨论这个月亮南北焦点的书，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棒哦。那所以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昨日的天空》哦，你们也会看到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像我在标题上面所写的哦，从月亮的南北焦点找出今生的方向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特别强调的部分就是说，这本书的主轴呢哦，都是在讨论就是所谓在我们占星学上星盘当中的这个叫做月亮的南北焦点。那当然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是 Stephen Forrest 老师的粉丝哦，因为我也是因为看了这个 Stephen 的这个昨日的天空之后才突然立马变成是他的粉丝。怎么说呢？因为 Stephen 老师啊，他是创办演化占星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哦。那当然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很好奇是说，到底什么是演化占星学哦？这个演化占星学到底指的是什么哦？那我这边稍微就跟大家提一下什么叫做演化占星学。好，演化占星学呢，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在二十世纪的初期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推广这个部分的一个概念哦。大家应该都知道占星学分非常多的学派，比如说有古典占星啦，好，印度斐陀占星啦，好，然后也有所谓的巴比伦占星、希腊占星，好，以及现在的所谓的现代占星，好，心理占星学。好，那演化占星学的部分呢，就是Stephen 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占星啊，其实虽然说每一个人的星盘好，它都是一个前世宿命的一个框架。我们讲说的好，你今天有一张你自己的本命盘，在你的本命盘当中你会看到你自己的业力好，以及你在过去世所发生的事情好。但是呢Stephen 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的本命盘能够看到我们上辈子或是我们多生累劫发生的事情所造成的一些业力好，然后造就了我们这一生的一个性格跟我们可能会发生的运程，以及我们会 相对会遇到的一些际遇，但是 Stephen 他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占星它并不是所谓的宿命论，也就是说其实星盘它并不是死的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星盘，就有点像是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使用手册，而这个手册呢是由你过去世累积而来的哦。那我们研究星盘的目的并不是说要去找出既定的宿命论，比如说今天可能这个星盘拿到某一个宿命论的一个占星师的手上，他就会跟你说啊，你这辈子呢就注定没有办法赚大钱，你没有办法创业好，或是说你可能没办法娶妻生子啊。其实在演化占星学的概念是说，你必须要透过了解自己的星盘，找出自己星盘的问题所在。所以其实星盘，当我们去了解星盘的时候，其实星盘并不是给出答案，在演化占星学的概念当中，星盘是给出问题。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都会说哦，比如说在星盘当中我们讲说的业力之星哦，比如说在传统占星学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土星。好，那假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人的本命盘土星落在第二宫，难道就代表的是说这个人的一生当中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获得拥有足够的财富吗？好，还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角度来去思考，就是说他可能要去思考所谓真正的财富、真正的富足到底这个定义是如何，为何土星会让他觉得他赚不到钱。那如果从中能够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重点是最后可以跟自己的业力做和解，你就能够活出你自己新的人生。也就是说 Stephen 老师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人都皆有拥有一个叫做自由意志，我们英文叫做 free will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 Stephen 老师好，因为他带过非常多的学生好，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他在书中讲的一些论调，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像是在看教科书好，他可能就把你当成是一个已经入门的一个占星师好，所以他对于一些占星师的要求相对来讲会比较严格。比如说他会特别跟我们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占星师的姿态好，不能比命主来得高好。怎么说呢？就是说 要成为一个帮助人家解星盘的占星师，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技术啊感到很骄傲，就是说凡事好像很多命主啊来问你问题，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占星师可能把你的盘一开出来就开始摇头或者叹气，我相信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些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印象，比如说你的紫微斗数一拿出来或是你的命盘一调阅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老师猛摇头啦或是说一直叹气啦，感觉上来讲好像这个盘长得并不是那么漂亮。其实Stephen 他的一个观点是说，他觉得占星师必须要站在跟命主同样的一个高度，而且呢他不能用一种宿命或是传统古板的一个框架去论断这个人的一生一世是无法得志的，或是说他没有办法去赚取他的金钱所以你不能单就一张命主的一张星盘就说死了这个命主他这一生当中所呈现的能量跟他的生命的格局所以其实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在演化占星学当中有特别提到的一个部分，就是星盘没有所谓的好与坏，每一张星盘呢它出来的一个目的就是它是独一无二的。好，独一无二的意思是说，你今天你在这个某年某月某个时刻好，你从母亲这边好，他的子宫诞生出来了，好，你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新的人，那你会选择在这个此时此刻诞生，这个一定是一个宇宙的法则。你会选择在这个时刻发生，一定代表着你的生命是可以成长的。那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尊重每一个人能够活出自己星盘的样子。好，这个是在星盘当中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针对的就是说 Stephen 可能是针对会看星盘的人，他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去为自己展现自己的星盘的能量负起最大的责任。好，也就是说我们讲说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是出自于自己的选择。好，那你也必须要为你的选择来去做负责任。比如说你今天的星盘展现了这样的能量，好比方说好了，比如说你的星盘本身呢它可能出现了很多的和谐相的本命盘，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去活出和谐相所带来的礼物，而逃避了你真正的功课。其实这个时候你反而不能怪罪大家，不能怪罪这个环境，你甚至不能怪罪宿命。你必须要为你自己的生命所面对的所有的一些选择的部分要负责任。这个都是有关于在斯蒂芬老师当中呢提到的有关于演化占星学的主题。所以跟大家归纳了一些几个重点。演化占星学的一个概念当中，第一件事情就是相信人们呢都有一张独一无二的星盘，但是呢星盘不是死的。好，星盘是给出问题而并不是个解答。而相信人类呢，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透过星盘可以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那再来呢，斯蒂芬也非常强调的就是人们都可以有转化提升的能力，也就是你的本命盘不会变，但是人会成长，人会提升，人的格局也可以拉高。好，那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当然了解星盘的一个同时，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去了解自己。那当然这个星盘的部分呢，斯蒂芬他特别强调了一件事，就像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昨日的天空咯，他主要的部分就是他特别在阐述的部分，就是星盘啊的里面的一切都是业力，就是所谓的 karma， 它都是一个前世业力的一个呈现。好，那特别是说像如果说无论是东方或是西方教育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相信轮回转世的话呢，你也会去相信到一件事情，你现在今生此时此刻或是说你一直在这个地球就是生活到现在将近几十年了，你现在所拥有的一些个性其实都可能会跟你的前世是息息相关的，而你的星盘呢也会影响到你的性格跟你的际遇。好，所以呢这个为大家稍微去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叫做演化占星学。好，它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星盘它可以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 哦，不要被自己的星盘给框架住了。所以今天如果说呢，在斯蒂芬老师的观点当中，当你今天遇到一个占星师，他跟你说你就要听我的话往东走，你就会怎样怎样、哦、那对于斯蒂芬老师来讲，他就会觉得这个占星师其实已经是限制了这个人的生命格局、哦、这个就是已经有点不太符合演化占星学的一个宗旨。好，所以稍微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演化占星学。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为大家来郑重介绍一下今天这本书了。好，那在介绍这本书的同时，顺便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才刚进来，好，你们会看到我在上面有一个占星会客室的证书活动的连结，一个 Google 表单。好，那因为这是我跟商周出版的一个活动，好，那我会特别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好，在下个星期五之前呢，会抽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好，那这两位幸运听众朋友呢，都会有就都能够收到就是由商周出版所赞助的这个昨日的天空这本书。所以呢，要麻烦大家，如果说你很想要拥有这本书的话，就麻烦你帮我填一下问卷。好，然后最后呢，会在下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会公布这个两位幸运的听众，会在我的粉专还有 IG 的部分，好，就是会公布这个部分。所以欢迎大家，好，就尽量的填写问卷。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咯。那既然我会这么推荐这本书的话，那当然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到底在讲的是什么。这本书的话，你们会看到它这边写说就是我的标题写说从月亮的南北焦点找出今生的方向。那顾名思义，这本书它讲的就是所谓的月亮的南北焦点。好，月亮的南北焦点又称作南焦跟北焦。好，那在印度斐陀占星当中呢，他特别提到的呢，就是南焦点就是所谓的嫉妒，好，北焦点就是所谓的罗喉星。好，在印度斐陀占星当中呢，这个嫉妒跟罗喉是实星的，好，就是实体的星。但是好，在这个现代占星学当中呢，好，月亮南北焦点它其实是个虚点，好，它并不是，它是两个轴线所并构出来的两个节点。所以呢，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一个行星，但是这个月亮的南北焦点呢，它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我们的星盘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月亮的南焦点以及月亮的北焦点。而这个月亮的南焦点跟北焦点呢，特别是在南焦点的部分呢，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前世的轮回。所以呢，昨日的天空它是一本讨论占星学跟轮回转世的书。如果说你本身没有接触过占星，好，但是你对于轮回转世有兴趣的朋友，其实这本书也蛮推荐你来看的哦。那如果说本身你不相信轮回，好，但是你对占星是有研究的，这本书也很值得推荐。好，因为斯蒂芬老师他在推荐序的时候，他前面有在讲，你今天看这本书，你不一定要去相信所谓的佛教的轮回转世。虽然说斯蒂芬老师在这里面引用了很多佛教的经典哦，他其实是很相信轮回转世的，但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其实这本书看了也不会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好，那这边的话呢，再继续为大家介绍哦，就是所谓的南焦点跟北焦点呢，就代表的是说它是跟我们的前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哦。那这个前世的意思是指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南焦点，就是说月亮的南焦点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说在我们的星盘当中所残存下来的一个情感，好，或是一种情绪式的一个记忆。我们讲说我们的心其实储存的一个记忆点。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透过我们的南焦点，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过去是有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然后我们可能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好，或是说我们在过去是曾经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好，所以南焦点呢，它其实算是一个业力模式。有的时候呢，在斯蒂芬的书上他说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的习性。好，那个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形容词叫陋习，就是说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南焦点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陋习。 好，那这边的话我可以特别举例好了，如果说有学占星的朋友应该也有看过台湾的韩良璐老师的书，他也有出过南北月焦点的书。那像他特别提到的南焦点，就是他是形容，就是他是我们上辈子的债，债务的债，负债的债，南焦点就是我们的债跟小人，那北焦点呢就是我们的慧，慧是恩惠的慧，北焦点是我们的慧与贵人，所以南焦点呢它代表的就是一个业力模式，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一些习性跟习惯啊其实是过去生所带来的哦，所以有些习惯啊基本上来讲会跟你的南焦点有关。好，那当然在这本书当中除了提到南焦点落入十二个星座的呈现，如果说你有你的星盘，你可以知道你的南焦点在哪一个星座，在哪一个宫位。好，这边的话 Steven 老师都会用非常缜密的方式为大家介绍，而且呢他还会把像我自己本身是南焦在巨蟹座，北焦在摩羯，好，那他特别会把欧美或历史上有名人物跟你一样是南焦巨蟹北焦摩羯的人物都会列出来给你做个范例哦。好，这个是蒂芬老师他非常厉害的地方。那再来的部分呢，他会特别强调的部分不仅仅是南北月焦点的星座的呈现，南北月焦点在十二宫位的呈现，他还特别会 提到的就是南北月焦点产生相位的行星。好，比如说相位当中呢，如果说哪些行星跟南焦点产生合相，好，或是说呢哪些行星跟南焦点产生的行克的相位，好，比如说可能是四分相、对冲、对分，好，或是说是和谐相的三分或是六分相，好，那他在这本书当中也是会一个非常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介绍。好，那所以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在 Steven 老师的这本书当中他特别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南焦点。好，南焦点的部分有行星如果跟南焦点产生合相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影响非常自身的一个很重要的相位。好，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说一个人呢他的月亮跟南焦点是产生合相的话呢，那可能代表这个人他在上辈子啊可能受到了很多家庭或是孩子们的这一种束缚，好，跟制约，而这样子的这种家庭或是孩子们的束缚跟制约不仅仅是上辈子哦，这个人可能在这一世还会去演出相同的格局。好，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说有一个人呢他的火星跟他的南月焦点产生合相，那代表的说这个人可能上辈子啊可能会经历一些关于火星的议题，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家暴，言语的暴力，或是说他可能曾经担任过火星的职业，比如说他曾经当过运动家或是说在中世纪他可能是一个战士或是军人的角色，那有的时候也代表他过去是可能曾经经历到一些灾厄或是意外的创伤是有关系的。好，那如果说有些人呢他的水星跟他的南焦点是产生合相的话，那可能代表的是说你曾经有一世你的前世啊可能是一个非常口才流利的一个演说家，好，那说不定在你这一生当中你可能从事的也是跟水星有相关的工作，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行销公关。好，那如果说像有些人呢他的金星跟南焦点是产生合相的话呢，那可能代表的是你在上辈子啊可能曾经从事的是跟金星有关的职业，比如说从事美学啦艺术相关的工作，又或者是说说不定你搞不好是一个演艺人员咯，你可能是明星，好，或是说是一个芭蕾舞者。那有的时候甚至金星代表的是爱情，大家最明白的，所以有的时候当这个金星跟南焦点产生合相的时候也代表的是说你是一个为爱而活的一个人。好，所以用一个这样子的简单的例子大家就会明白到一件事情，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相位的呈现呢，你会发现到原来我们现在我们这辈子所从事的工作，我们的个性，好，或是说我们的际遇啊，好像都会跟就是什么 跟这个南焦点的部分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呢，刚刚在前面有跟大家提到，南焦点它是一个陋习，就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所以呢，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特别特别很容易会跟南焦点的人当好朋友。为什么？因为那是你很习惯的一个模式。好，那反而呢，你会比较讨厌就是你的对面，好，北焦点的人，好，你会很不喜欢他的个性。所以呢，南焦点有的时候呢，虽然说代表的是很熟悉很舒服，就像我们最近很常会去形容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很难去脱离我们的舒适圈。那其实南焦点就是我们的舒适圈。所以当你现在呢遇到了一些重大的瓶颈的时候，或是说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摆脱你的过去，好，然后你一直都不断的在你的人生的剧本当中一直不断重复发生同样的脚本跟剧情，有的时候透过月亮南北焦点，其实很容易可能会去看到一些脉络，甚至会发现到原来你的前世的一些习性啊，就已经影响到今生的你。那当然在斯蒂芬老师的一个角度当中，就是我们不要把南焦点看得这么的可怕，就觉得是说好像哇，那南焦点这么的可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南焦点，就是自己的业力，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一辈子没有办法摆脱的呢？其实并不是，在演化占星学刚刚前面就有跟大家提到了，就是你其实要先了解到你的月亮南北焦点，然后呢了解到南北焦点以及北焦点当中跟其他行星的一些相位关系，你一个一个的把自己的业力的故事啊慢慢的把它拼凑起来。而当它慢慢的拼凑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会知道你在过去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好，那你在那一世呢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是在过去因为上辈子没有解决，所以呢你可能会在今生这个功课会重新再来学。那史蒂芬老师甚至也在说，就是说过去影响了我们现在，对不对？影响了我们这一世，那我们今生所做的任何的一些选择跟决定，甚至我们现在所呈现的一种性格的特征跟我们做的任何的选择，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来生。好，所以过去今生跟来生它其实是一个连串性的。好，那因此呢，在了解这个南北焦点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是可以回顾一个过去。那当你在回顾过去的时候呢，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史蒂芬老师在书上有特别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接受我们自己的南焦点。好，南焦点就是我们的南月焦点的习性，就是这个业力模式哦。而且呢，当你了解到你的月亮南焦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天哪，为什么你真的有一个业力模式在今生就出现了。好，就是这个部分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讶异。好，那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发现这个业力模式在你今生已经如影随形出现了，但是不要怀有罪恶感。好，史蒂芬老师说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去观察它，观察你的南焦点的行为，然后再来就是随时要保持一个觉察的功夫。我们讲说的就是觉知力。好，你随时去觉察你的业力模式，然后重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自己总有一天是可以去超越这个业力模式的。你可以活出你的对面的北焦点的模式，你等于就超越了你的业力，那你在来生就不需要再经历这样的功课了。那另外呢，史蒂芬老师还提供了一个很棒的方法，就是说当我们去了解到我们的月亮南焦点的时候，我们会很讨厌它，对不对？但是呢，史蒂芬老师说可以把自己的南焦点变成是送给别人的礼物哦。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南焦点都是一个非常负向的经验。好，比如说像如果说有一个人，好，他的南焦点是在双子座，好，可能就会觉得是说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会发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你没办法聚焦，好，你的所有的想法思绪都会非常的分散。好，然后呢你永远都是着眼在小事情，大的方向没有办法去掌握。但是呢你要记得一件事，如果说你南焦点在双子，那也代表的是说你可能有一些很优秀的语言能力哦，说不定你可以帮助别人如何学习如何轻松的去学习 英文或日文，或是说说不定你的撰写文章或是校稿的能力非常的优秀，你可以成为协助他人校稿的一个编辑。好，这些都是有关于就是我们叫做把自己的难焦点成为送给他人的礼物。因为既然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代表的是我们不用去学习它，可是我们可以把之前过去式的一些错误的学习成为一个宝贵的经验，然后把这样的能力呢分享出去。当你带着是一种助人的心态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棒的礼物的。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史蒂芬老师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的难焦点要保持耐心。哦，就是说三不五时可能这个难焦点的习性会跑出来啊，但是要相信自己还是可以超越这个业力的模式，超越这个惯性，好，超越我们的习性。好，那当然呢，有了难焦点之后，大家会觉得很担心，是不是就是无药可解？其实并不是哦。史蒂芬老师特别把南北月焦点去做了一个形容词，就是难焦点呢，就有点像是说我们今天吃了一个毒药，哇，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但是北焦点它就是这个毒药的解药。所以呢，北焦点代表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南焦点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对面的北焦点。哦，因为南北焦点它刚好形成的是180度的对分，哦，所以你会很容易可以查得到你的北焦点是在哪个星座，哪一个宫位。哦，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一件事，你的北焦点呢就代表的是你的未来性。哦，你未来可以去产生演出，可以去发挥的所在。但是呢，北焦点通常大部分来讲你都会觉得比较陌生，哦，就是因为那个星座或是那个宫位啊是你比较不太熟悉的地方，所以你可能必须要花比较大的力气跟功夫啊，哦，才能够去发挥自己的潜力所在。哦，那史蒂芬老师特别就提了一个例子，哦，他就说呢，你如何去看看你自己现在到底是在南焦点呢还是在北焦点。好，他就举了个例子说，当你在临终的那一刻呢，好，如果说你会发现说你这一生都还是卡在这个南焦点的星座跟宫位的时候，你会觉得好遗憾哦，这一生觉得好像又蹉跎了你的岁月。可是如果说呢，你在临终的那一瞬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面临到死亡，好，当你在临终的那一瞬间，你突然发现说，哇，你这辈子这一生其实你已经在往你的北焦点去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是充满意义的。无论你做得好不好，但是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你的生命跟你的星盘在这一生当中它已经进步了，它已经演化了。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北焦点当中它给了一个解套的方法，就像韩良璐老师说的，它是我们的贵人，也是我们的恩惠，我们的很好的宝藏就是在我们的北焦点。好，所以听到这样的话，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很好奇自己的南焦点跟北焦点在哪里。那一般来讲呢，如果说你们找的是一个专业的星盘软体呢，是一定可以找得到你的南焦点跟北焦点在哪里。然后他们的那个符号也非常的特别，很像是一个什么，像北焦点的话它像是一个耳机的符号。好，然后呢南焦点就刚好是这个耳机的颠倒的部分。然后呢南北焦点它的特性就是它永远都是怎样两两的对望180度。那重点是因为以轨道的计算模式呢，南北月焦点哦，对一个人的星盘来讲，如果说你就算是你在你的星盘里面呢没有任何一颗行星是逆行的，但是南北月焦点的特质非常特别，就是他们永远都是逆行的状态。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关于南北月焦点的这个部分的介绍。那当然说以这本书的难易度，我是会比较推荐就是说第一个是已经对占星 有一些接触的朋友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 你不太了解你的星盘的时候，我会比较建议你一定要先找到你的南焦点跟月焦点的星座跟宫位。那这个时候你就比较能够看到那个中间的章节，史蒂芬老师特别的去强调说南北月焦点在哪个宫位跟星座的呈现。那当然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学占星，或是说你有自修占星，你有相位的概念，好，相位很重要，因为相位在这本书当中特别提到强调的，包含像合相的力道、四分对冲相、 和谐相所产生的影响力，这边他都有特别提到。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呢，有占星的底子，也知道你的南北月焦点有产生一些相位的话，其实这本书你会看到之后，你会发现哇，你的那个占星的功力又提升了很多了。那当然就是说，对于一些比较入门的朋友，我是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找这个 Steven 老师的另外一本书，因为我刚刚有前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天空的书，天空系列一共是三本书，天空三部曲。那我会比较推荐的是说，如果你是比较没有任何占星的底子的朋友，你们可以去找 Stephen Forrest 老师的这本书，叫做内在的天空。我上次十月份的时候就是有举办证书的活动，就是这一本内在的天空，也是 Stephen 老师得过大奖的这本书。这本书当时也得到就是全球的占星界的一个一致的好评。好，所以内在的天空这本书它算是在讲我们的本命盘。那另外一本呢就是叫变幻的天空，它讲的是行运推运的部分，它的难度以这三本来讲算是最高的。所以如果说以刚接触的朋友来讲，我是还蛮建议你可以买这本昨日的天空，或是说可以去买内在的天空这两本书。好，那你上网的话，基本上只要 Google打 Stephen Forrest 的老师的名字，或是你就直接打昨日天空都可以找得到。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刚好就是上周出版有特别提供两本证书的活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面有放连结的部分。那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可以在上面填写这个问卷，然后呢我在下个礼拜的部分呢会把这个抽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然后呢也可以让你们有机会可以更加了解一下 Steven 老师的书。好，那不过就是很抱歉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证书的活动目前是仅限于台湾地区的朋友。好像我那天有一个香港的学生，他因为他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参加证书活动，但是他马上在香港那边就有订到书了。好，那这边的繁体中文版我相信在国外的部分应该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好，那这个就是以上呢，这个就是有关于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演化占星学概论，还有今天的这个天空三部曲的第三本书，史蒂芬老师的昨日的天空。好，为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好，那如果说欢迎就是有一些朋友，无论是新朋友啦还是旧朋友，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占星有兴趣的话呢，其实你可以 follow 一下我的 IG。 好，因为 Clubhouse 的朋友可能如果第一次看到我的话，你可以 follow 我的 IG， 然后到时候我可以就是把那个我在 podcast 的上面的小安谈心的连结可以分享出去。那今天的这集节目呢，我也同步的会更新在 podcast 上面。好，那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开占星会课是我并不晓得。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更好的一些书籍，好，可以推荐给大家的话呢，我也会一并的在这个 Clubhouse 会开房间为大家介绍。好，所以呢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咯。好，那今天刚好是10月25号，台湾地区的朋友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被这个雨吓得觉得有点烦。好，那明天刚好对台湾来讲算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9合1的选举。那在今天的尾声呢，就是也就祝福大家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周末愉快。好，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咯。好，拜拜。